大家好，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Steven。 那吴彦廷这个中文名字比较少人这样叫，所以叫我 Steven 就可以。那我是在直通国际担任首席顾问的角色，那今天还有我另外一位同事 Danny， 待会会为各位做一些 demo 的部分。那这个首先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各位手上应该有拿到一张小纸片，那上面有一个网址，那也有一个 QR code。 我们本来是想打算到后面 demo 的时候再让各位去做这个网站的登入，但是因为刚刚跟主办单位确认了一下，好像说现场就是各位使用的网路频宽有时候可能会不够，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就可以先上那个网站。那第一页的右下角有一些这个个人资料可以填写，那那个部分是我们最后做这个系统 demo 的时候会直接用系统做抽奖所使用，那会发简讯到各位的这个手机上面，所以请各位务必填写真实的这个手机号码。那我们出了这个会议场，那就不会再使用这个资料，所以各位可以放心。那在这个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呢，其实我有点点这个失望啦，就是因为主办单位跟我讲说，哎，我们今天有180个人报名，但是现场看起来没有坐满。那我们刚刚很快的讨论一下，说可能是这个名字，这个课程名称定的比较怪一点，因为传统上面 Tech Days 都是比较 technical 的这个议题，那为什么搞一个行销大富翁，好像这个特别哗众取宠一点？那这个没办法，因为做行销嘛，总是我们希望弄一些比较漂亮的包装，把客户骗进来，也不是骗啦，就是想办法让客户可以能够对我们这个产品产生兴趣。那当然，如果内容不好，那客户只会被这个骗一次，不会上当第二次。那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内容是特别的好。那尤其其实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抽奖是抽这个 Surface 的 RT 版32G。那如果各位有一些朋友在别的场次还在这个其他地方上别的课程，请各位，我们现在开放30秒，让各位赶快 line 他们，让他们赶快进来。所以我们现场座位还蛮多的。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议题。那首先呢，因为我们既然叫行销大富翁，所以我们还是呢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大富翁相关的一些资讯。那当然到后面的话，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比较 technical 部分，那提供这个所谓的企业官网以及怎么跟 CRM 做整合。那大富翁的这个游戏，我想这个年纪跟我差不多，这个小弟今年40岁，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这个朋友，应该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那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桌游这个名词，我只知道就是有象棋、围棋，然后可能扑克牌，那再来就是玩大富翁。那桌游好像是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名称。那这个游戏它其实是1935年非常早期，那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经济萧条1920年之后的一个时代。那他这个发明这个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我们就有不管几个人参加，好像上限是6个，我们就轮流掷骰子。那掷骰子就有一个棋子代表我，那在这个地图上面走，走了以后走到某块地上面，我们就可以在那块地上面去购买地，或者是直接上面盖房子。那然后其他人如果经过我这块地，那这个块地如果属于我，他必须付租金。所以这是这个游戏的进行的规则。那原来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字叫做 Monopoly， 它是垄断的意思。就是说最后呢，他这个游戏只会有一个人会获胜。那他这个游戏设计的目的其实原来是要讽刺那个资本主义，他其实会导致这个资本家最后完成这个所谓的垄断。所以他并不是原来没有那么就是原来是有点严肃性质的一个游戏，就没想到大受欢迎。所以后来其实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有些心理学家就讲说，那其实这个成为垄断者是人人心里面的这个渴望啦，所以才会让这个游戏这么受欢迎。那后来呢，就是连续好几年他都有这个国际性的比赛在比这个玩大富翁。那大富翁有什么制胜策略？因为刚刚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我不断的买地，我买完这些地，我就可以这个收取更多的租金。那我盖一栋房子跟盖2栋房子收的租金还不一样。那如果盖了3栋，然后就可以升级变成酒店，酒店收的房租就更高。所以它整个运作逻辑就是不断的买地，不断的垄断。然后当我把同色的这个地买完以后，我的租金又是翻倍。那所以它其实唯一的风险是避免破产，因为我有可能会走到别人的地要付别人的钱。那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累积我手上现金，然后不断的去购买这些土地。那这样的一个逻辑，为什么我会把它跟行销串在一起呢？尤其是数位行销的部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当然是我自己个人的解释啊。那各位如果看能不能接受，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因为玩大富翁，我们就是不断的抢地盘嘛。那以数位行销来讲，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各种数位行销的管道有很多。那最早期当然就是 email， 那后来像是简讯，就是电信开始普及化发达以后，也非常多人利用简讯来做行销。 那再加上网站的这个风行，所以网站型的问卷啊，或者是利用这个网页活动，那到最近期比较受欢迎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它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这种 social network 的一个管道。那从这个大富翁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我们企业能够在这所有的管道都有所谓的行销活动能够露出，那让所有的使用者在各个这个讲难听就是铺天盖地的这个一个状况底下，我都看到这个相关的产品或相关企业的一些资讯，那我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被洗脑被催眠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强调说玩这个数位行销就要像玩大富翁一样，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占领这些管道。那当然因为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我占领一块地还不够，我要占领很多块地。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管道一个一个把它建立起来以后，其实它可以产生交互的这个相互作用，所以它的效用不会是只是一倍，就是我多了一个管道只多了一倍的行销力量。事实上它可以交互作用之后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行销的这个一个效用。那其中呢，这些我们特别想要强调的就是企业官网。那为什么呢？因为官网其实在台湾来讲就是比较不被认为是数位行销的一个管道。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这个统计的数据分析。那根据美国一个这个 Vocus 的研究机构，他今年调查的一个研究显示，就是说在美国的企业，他们利用什么样的数位管道是最受到重视跟欢迎，那以及它相关的一个成效。那很巧，就是刚好跟我们今天主题非常呼应的，它第一名就是官网。所以在美国他们的研究来看，就是说官网有 86.5% 的企业，他就直接认为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行销管道。那同时它的 conversion rate 就是它的这个 effect 是有达到将近40%的一个效果。那这边讲的 conversion rate 其实因为如果我们比较，我想大家应该多少都有上 PCOne 去购物的经验。那以 PCOne 这样类型的网站，它所谓 conversion 就是我们在最后达到成交，就是我在上面买了一个商品，那叫 conversion。 但是如果有一些公司它其实提供的商品它并不是那么直接，不是直接做 transaction， 但它还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像银行的贷款。那以贷款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可能在线上完成贷款这样的 transaction， 但是我们可以让使用者对我们的这个贷款，如果我们是银行的话，我们让我们的 user 潜客对我们的贷款产品有兴趣，他留下他的相关资讯，那我们就可以算是一个 conversion。 所以在美国的研究来讲，就是说第一名的还是 website， 那第二名的话是 email。 这 email 非常传统，那但是它其实还是非常有效力，那只是它其实被发挥的空间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后面可以稍微再谈一下。那第三名也不意外，就是因为美国人他们很重视 website， 所以第三名 SEO 就是网站在搜索引擎排名的优化也是非常受到重视。那我觉得比较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第四名的 social media。 那 social media 的确这几年也是串起来非常快，有将近80%的企业认为它很重要，那它 conversion rate 也还蛮高的。那以及这个第六名的 video 跟 photos， 就是这几年迅速串起的，像这个 Pinterest 啊或者 Instagram， 因为他们利用图像的方式来形成所谓的社群。那在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先进的行销人员，他们就发现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图像化的方式，如果他做的是这种所谓跟 end user 相关的商品，他可以把他设计的产品的原型丢上去，看是使用者的反应怎么样。如果反应好，就表示这个原型是受到欢迎，他就会比较有把握去设计这样的产品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趋势。好，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就是玩大富翁，我们要抢占这个地盘，同时要抢占最贵的地。那现在其实我们如果类推到数位行销来讲的话，那我们认为官网就是目前比较被忽视，但是又同时必须要能够提供各位这个回去跟老板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他们说，现在官网其实可以做更新的一些进阶的应用。比如说官网我们不应该只是做公布栏，它必须要能够成为一个行销人员。那同时呢，官网它应该要有一些互动的机制，就是它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是我企业对这个我消费者单向的去 publish 这样的资讯，所以必须要社群化。那同时呢，因为我社群化之后，其实我需要一个管理的团队，我不是单纯的只是把这样机制建上去，然后再也没有人去管它。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数位行销大富翁里面，我们认为它这个官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啊，一个重要的管道。好，有奖征答，那我们先送书好了。我们的题目非常简单，就是大富翁的英文名称是什么？那因为大家有看到这个举手的样子，所以我们待会会这个喊一二三，那喊到三就请各位举手，那我们会挑一位，然后回答问题之后，会请我们美丽的 Mandy 把这个书，这本书是什么？Windows Server 2012的那个实务手册。好，那我喊一、二、三，哇，这位条文先生非常快， Monopoly， 谢谢谢谢，没有错，答案就是 Monopoly， 就是垄断者的意思。好，那我们既然说官网它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行销管道，那我们先来检视一下说，那目前其实这个是台湾啦企业的官网比较常见的一个现况，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提到说企业官网只是公布栏，就是我只是尤其这个公司越大它越有这样的特性。为什么？因为各公司的这个组织庞大之后，它其实各部门都有各自的讯息想要从官网上面做揭露，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反而就让这个官网就更形成是一个公布栏。那第二个是没有以使用者为中心，那这个也跟这个组织庞大也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什么叫没有以使用者为中心，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消费者，我今天想办一张信用卡，那我到银行的网站上面去看，我其实对，因为我可能平常开车所以常加油，所以我希望知道说这家银行提供的所有卡片里面到底有哪几张提供加油的优惠。那就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可能比较主流的几个银行网站它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筛选的项目，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说到底是你全部银行现在有二十几张卡，那到底是有哪五张或哪七张是有提供加油的优惠。那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容易理解，就是因为其实各卡的这个负责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自己去尽量扩充自己卡的 benefit， 然后他就把这样资讯直接 PO 上来，所以他并没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就是查询的一个方式。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部落客啦，他就是专门去帮大家整理这种银行这个卡友资讯的一些整合，但是他并不是由官网来做提供，所以那这样其实有点可惜，因为这样布洛克他维持他公正性，他一定去跟其他银行做比较嘛，所以一比较下来，其实可能你这个潜客就会跑到别家的客户、别家银行去，就变别人的客户了。所以如果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让这个使用者在我们这边获得他想要满足的这个资讯来讲，那官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去设计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就是随着社群化。那社群化其实现在像 Facebook 在台湾真的是非常流行，好像已经超过1000多万的这个使用者。那如果我们可以让官网跟 Facebook 做结合，那其实在Facebook 上留言的部分也可以在官网上面做的得到一些回应的话，其实这对网友的一个信赖机制会提升。那这个在国外的研究也有这样的显示。那只是我们其实也有跟国内一些企业介绍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表达出一个很忧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网友大家都知道 PTT 上面都称酸民嘛，所以讲这个比较酸的东西会比较这个下手比较重，那讲一些正面鼓励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有时候因为他可能酸过度，所以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资讯导正，所以企业都会普遍比较惧怕。但这个其实反映过来也是说，其实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团队或者是这样处理的机制去放在官网上面做这样的处置。那这还是跟第一个问题有一个连结，就是因为大部分企业都不认为官网是一个分公司，他就认为他只是个公布栏，所以我们不会成立一个 team 去维持这样的一个资讯内容，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处理社群化之后的一些资讯。那下面就是另外一些有些设计上面的一些缺陷啦，就是可能因为目前还是 Flash 比较流行，那很多的这个广告行销公司还是会协助企业建置 Flash， 所以在 SEO 上面这相对会比较不利。那接着就是行动设备的部分，那行动设备也是现在上网的主流，那尤其美国现在听说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率已经超过美国人口一半，那所以其实透过这个行动装置上网的人口会越来越多。那针对一个网站有没有办法可以跟手机的 UI 做结合，因为手机都是用滑或平板，都是用使用者的操作方式是用滑的，比较没有办法像传统用滑鼠移动的这个方式，那它的 UI 上面 User Experience 必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呢在官网的设计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概念。那首先呢，它其实必须要有所谓的资讯个人化。那这边的个人化跟所谓的这个雅虎的 portal 或者是 iGoogle， 我可以自己编排我想要内容，它其实不一样。它也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就是说，你这个使用者进到我的网站，因为你的一些浏览的属性、浏览的顺序，或者是你进来前一站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网站，因为有这样的资讯之后，我们就称为这些叫做那个 digital fingerprint 数位的指纹。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数位指纹来推不同的内容给这不同的使用者，也就是说可能 A 跟 B 他都来到我们的官网的首页，但是他应该看到是不同的内容。那接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社群化。那社群化的部分我们可以跟各个社群做结合，不管是把因为除了社群，我们可以把资料让这些使用者，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social login， 就是我们利用 Facebook 然后他登入我们官网之后，我们让他成为会员，但不用另外再输入账号密码，直接用 Facebook 账号进来。那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取得他的这个基本的个资。那同时我们也可以降低使用者重复的去打这个账号，然后重新设定一个新的密码这些困扰。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可以让这个网站上面来说，它会比较容易吸引到新的这些使用者。那再加上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分享或者是按赞的机制，把官网那些内容推广到这个 social network 上，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往外宣传的一个力量。那这些零零总总机制，它也需要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引擎来 support 它，来完成这个最后所谓的这个个人化为中心的一个想法。那也就是刚刚提到像银行那个例子，如果这个卡友一进来，他就一直在找加油资讯，那 maybe 我们他在跳回首页下一页资讯，就是我们直接帮他整理好满满的都是所谓加油相关的优惠的这个信用卡。那这是一个这样的简单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再来答第二题。那第二题的话，我们的题目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有提到一个研究报告。那2013美国数位行销人员他们最重视的一个管道是什么？等一下，还没有举手，那我们看一下奖品。我们这个刚刚主办单位说，这支是那个三用笔。它是雷射，然后触控，再加上那个基本的原子笔，三合一的微软高级三合一笔。那如果今天有幸抽，最后抽到 Surface， 那它又可以直接拿来触控。应该是听说价值是小奖里面最高的啦。那最贵当然是 Surface 嘛。那我大概喊一二三，如果这个有幸这个被点到的话，赶快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一、二、三。前面这位先生动作真的很 ，Website 是，谢谢。谢谢，是 website。好，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行销大富翁，我们要抢占最重要的地盘。那官网又是我们刚刚提到，目前国内的一些相关企业会相对比较没有琢磨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介绍一个产品，它叫 SiteCore， 它也是微软 partner 所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也是纯搭内的平台。那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行销的功能，可以达到我们刚刚讲一些互动的机制，跟一些这种自动化行销的一个流程引擎。那已经连续5年都是 Gartner Group 评鉴在右上角的一个产品。那整个官网的设计起来，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传统所认知官网的话，一定都是认为说我们要设计一个 CMS， 就是有 content management， 我们可以定期的把资料上下架，然后有一些版型、页面 template 的一些管理。但这样的管理的机制，其实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新形态的官网，它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有还是一个公布栏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从企业，我只是方便让它变成一个方便企业内部去发布资讯的一个公布栏。但是它真正应该要进行操作，让这个官网成为分公司的价值之所在，应该是要有一个数位行销的系统。那这数位行销系统就是前面刚刚讲的行销自动化，然后数据统计啊，然后个人化的页面等等。那这样的两个功能整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称作为一个叫客户的互动平台。那这样的互动平台只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么众多行销管道其中的一个。所以当我们把它跟其他的这些数位行销管道整合起来之后，那客户的这个形象跟样貌对我们企业来讲就会形塑的更完整。那原来就是我们可能发email单向的，然后我们只知道哪些人有点击，哪些人有回馈。那尤其是这个越大的公司，他可能都委外，所以他只会拿到单一的资料库回来，他并没有办法把这样的资料库跟其他的行销资料做一个整合的运用。那如果再加上就是说简讯，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可以玩双向简讯的一些这种功能，就是我们收到一个简讯，然后你会什么1、2、3、4、5，或者是回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就直接参加一个抽奖。那这是双向简讯的部分。那后面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说怎么去把这些机制做一个串联。那当然官网就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所以这整个背后的一个管理机制，它其实需要一个系统，需要一个平台来把这样的资料做一个完整的规划跟汇整。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讲到今天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 CRM。 那我们就强调说，我们利用了这个 Dynamic CRM 建立一个所谓主动行销式的 CRM。 那它这个但我们在提这样的 idea 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拜访一些客户，客户也会跟我们提说，其实我们公司已经有 CRM 了，为什么还要再叫我们买另外一个 CRM？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这张图其实尝试想要解释一下说，我们利用了这个 Dynamic CRM 建立了所谓主动式行销的 CRM， 它其实跟这个一般企业所认知的 CRM， 它还是有一个位置上的差距。那 这也不代表就是说我们的 Dynamic CRM 它其实没有分析功能，它也是有的。只是说如果各位的企业内部已经拥有一个大型的这个 CRM， 那就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大型 CRM 它其实必须要很完整的资料，它要做过 data 的 gating， data cleansing， 就是资料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严谨程度要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才会进去到这个 CRM 去做资料的 这个处理跟分析，那一般都是用来 maintain 既有客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这边强调的是它行销型 CRM， 那行销型 CRM 它的它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利用官网，利用 Facebook 的 social login 取得这个客户的 email， 但是我只知道他的 email， 但我没有他的电话，然后其实甚至他真的是本人是男是女，其实我都不知道，因为现在名字可以用假的嘛。所以但是如果透过我们这一连串所有数位行销活动，逐步的去把这个不完整的资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张图，针对这个客户，单一客户，我们逐步把这些不完整资料逐步的凑完整之后，其实它就可能变成我们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潜客。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跟所谓的分析型 CRM 做一个整合跟借接。那这是一个我们在提出的说所谓主动型行销 CRM 跟这分析型 CRM 它的一个位置上区隔，所以它比较是站在传统 CRM 的最前端去跟客户做及时的接触，尤其是数位行销这些管道的部分。那有这么多工具，其实我们先提一个，就是这边只是一个示意的 scenario，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么多的工具它交互起来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那在传统上面行销，我们一般都会讲所谓的这个 funnel， 就是漏斗，那就是让这个我们大量接触的客户逐步筛选到最后可以成交。那如果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主动式行销 CRM， 它可以怎么做？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用 email marketing， 不管是电子报啊，或者是我们采购名单，我们去发送这个所谓行销式的这个名单，那这个是最大量接触的一个方式。那传统上面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其他委外之后可以把这样的资料发散出去，然后这时候行销公司也会回馈说，哎，哪些人有点击，哪些人有开信，哪些人都没有开，那开信率是多少，然后点击率又是多少。那这样资料汇回来以后，其实企业有时候就拿到这个名单，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但在我们这同一个单一的平台上，我们就可以再往下，因为这个是即时回馈的，我们在资料库里面直接就知道说谁开信了没，而且他直接知道说这个确切的这个特定的人是谁，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发动第二波。如果我们有他的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直接发简讯给他，那玩刚刚所谓的双向简讯。那同时双向简讯，因为他的回馈，我们也可以利用系统即时的收回这个 Dynamic CRM 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发问卷，去厘清就是说这个客户他到底对我们公司的产品还有哪些疑虑，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需要在后续协助的地方，或者是等等的，就是有一些互动的机制可以在后面 follow。当这些问题都厘清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办一些所谓的线上抽奖活动，那利用这个抽奖活动让他们可以粘着性更高。那活动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发放这个 e-coupon， 让他们有更强的意愿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网站做任何的这个采购的动作。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完成这个订单的这个销售。所以这是一个利用传统这个 Dynamic CRM， 我们整合了这个各个数位行销管道之后，它可以做的一个范例。当然因为这个是它没有一定的顺序性，它其实还可以根据行销人员的一些想法跟创意，可以做另外的组合的方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快的一个使用情境的一个介绍。那我觉得讲那么多的话，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demo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那在 demo 之前，其实我们还是让大家能够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如果刚刚大家没有时间上这个我们这个网站的话，现在拿起手机也可以直接照一下这个 QR code， 这大大的 QR code 应该都扫得到，那就可以登入到我们这个网站。那我们这个网站它是一个就是假的啦，就是一个银行式的这个网站。那在就是这个网页的右下角有一些个人资讯，就麻烦各位帮忙填一下。那我们待会在进行后面的抽奖的时候，会用这样的资讯然后来做这个活动。那待会我们 demo 的范例跟这边用的系统内容是一样，但是是切换的，因为这边是让大家去上网，那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 VM 来做一个 demo。 那我们可以接过去。好，那在这个大家可以先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如果刚刚是直接透过 QR code 进来的话，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网页，那会有一个这个资深美女的一个照片。那为什么要大家记一下呢？因为待会这张照片会换，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印象，它现在是长这样。那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demo 的一个 scenario 是这样，就是我今天可能是一个这个40岁的中年男子，那这个女朋友交往好一阵子，也差不多决定要结婚，那有一笔存款看起来也还 OK， 那我准备买房子跟这个女朋友结婚的时候，那我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说，哎，目前贷款利率怎么样，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优惠措施等等。所以我想大部分人都一样，就是我第一个东西是上 Google， 然后去查所谓贷款的相关资讯。好，那如果我们来到 Google， 然后查了贷款，哎，看到第一个这个房贷浮动利率什么这个房贷资讯，就点下去。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是刚刚那个银行的网站的这个经营人，他其实就会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可以透过那个 cookie 的机制知道说他是透过什么 channel 进到我们的网站。没有点进去，直接点进去。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秀出来的资料就不会是刚刚那个资深美女那张照片，因为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网页进来的，所以其实第一个图我们就直接把它改掉，就是让你的房贷愿望成真，用心帮你达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个人化互动机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透过这样的机制进来，就有点像我今天如果是进一个这个卖鞋的鞋店的店员，那我看到这个进来的客人年轻人，我一定是可能介绍比较这个荧光色的球鞋，那如果是一个中年人，那我们可能介绍颜色比较保守的鞋子，就是我们会从一些蛛丝马迹去跟这个客户做一些互动。那传统上网站可能没办法做到，但现在其实我们希望就是介绍这样一个机制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像刚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是如果今天我是要查房贷资讯，所以我进来之后首先看到这个资讯就是房贷，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对，是我要，所以我就直接点这个房贷的这个广告就进到这个房贷相关的页面。好，那对我看了一下，然后这个资讯就好像还不错啊等等的这些资料，可以其他的也看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看完之后我可能就真的感兴趣，那我觉得也无妨嘛，我就留个资讯让这个李专来跟我做更详细的说明。那这个动作其实从这个网站经营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虽然是个陌生客进到我的网站，但是我们利用了一些机制很快留下他的一个资讯，这个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customer engagement， 就是像我们刚刚这个提的鞋店的例子，如果看到一个年轻人就我会上去问说帅哥你是要找球鞋是打球还是要去慢跑使用，那他会透露一些资讯给我，经过这些资讯我会回复不一样的这个推荐的内容给他，那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当我填完这样表格之后我再回到首页，整个上面这块又变，而且他也知道我的名字，我不是 Danny， 但他是，但所以这边写的是 Danny， 那他就会直接说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他的名字嘛，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些个人化的部分就不会显得太突兀。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这个网站是一连串的活动跟这些数位行销管道是可以做借接的，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他已经留了一些资讯，显然他对我们的这个银行是有兴趣的，对这个贷款上面是有兴趣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借由他的社群网络把这样资讯再推出去，那其实对银行来讲就是又达到一个再进一步去做行销的一个机制。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这个 Danny， 我看到Facebook 然后好像还不错，如果点击这个网页可以给我1000块的这个礼金，那我就跑去他这个Facebook 粉丝网页，然后就点击了赞。那这时候其实因为从网站的这个搜寻机制来讲，我们刚刚讲 Digital Fingerprint， 他也知道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群的这个粉丝。那因为成为粉丝的话以前是可以拿到 email， 但最近好像是有困难，因为 Facebook 的那个个资也是管得越来越严。不过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再做这个进一步，不过这边只是做个 demo。 所以当我完成了这个Facebook 的这个粉丝页的连结之后，我就拿到1000块的礼金，那对我来讲我就很开心，我就对这银行越来越有兴趣了。那我想到说可能我下个月或者是下一季准备要出去玩，那出去玩有没有一些保险或者是这个行动银行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我就开始会去做其他的浏览。所以如果我开始浏览比如说像这种行动银行的部分，它可能有这个行动银行、行动 APP 的银行或者是这个简讯的银行等等，我都看完了，从网站经营的角度来看说对这个客户他不但已经填了贷款的这个相关的留了一些资讯，那同时他又帮我在 Facebook 上按赞，这时候他又来看了我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行动银行的介绍，所以他应该，所以 我并不知道他要出去旅游嘛，就如果我是网站经营者我并不知道他要出去旅游，可是他这些动作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当我这位角色 Danny 是使用者，我再回到首页的时候有点小状况，正常来讲他就会看到其实是会变成说他推荐旅游的保险。那这边要表达就是说他其实是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引擎可以协助做这件事情，就看到变成要旅行的保险。那这样其实这样的一个网站它会达到一个有销售人员的一个功能，它就不单纯只是说我只是把资讯公布出来，就像刚刚提的说如果银行房贷有这个一颗二颗，那一颗二颗负责的这个产品内容不同，我们就只是定期的把那个资料利率公布上去，但它并没有一个互动整合的能力，并没有办法及时的抓到使用者的一个注意力。所以那再加上就是说如果还有其他保险是金控其他相关业务可以做 一并的整合，其实整个网站就会感觉非常的生动活泼，那对使用者来讲也会越来越有兴趣。 那这边的资料是我们 demo 一个官网的部分。那所以当官网它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资料收集的动作之后，它其实还必须要往后传，让 CRM 来做后续的分析跟承接。所以待会我们会再看一下在 CRM 那一端要怎么做相对的一些执行。那我们把这个 demo 再交给 Danny。这不好意思，因为本来我应该我们面对大家来讲，但是因为刚刚好像有些 technical issue， 就是他没办法做同步，所以变成 Danny 要做这有点斜斜角度，他要看这个萤幕才能操作给大家看。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不好意思啊，要侧对着大家，不是故意的。OK， 好，那个刚刚 Steven 讲就是传统上 Dynamics CRM 其实作为一个 CRM 的系统呢，其实可以运用在行销、销售或服务上。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主要是要针对在行销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将我们的行销的各种的各式各样的管道跟模组呢，整合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CRM 的平台上。那Dynamics CRM 它作为一个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呢，本身就可以记录各式各样的客户资料，但是呢，CRM 应该要可以跟我们的官网、企业的官网跟我们的行销各式各样的管道所回馈的这些成效资讯呢，可以更紧密的整合。那以刚刚的案例来说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企业呢，是拥有这些会员的这些客户的资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客户的详细资料在我们的 CRM 的这些相关的表单内。那我们呢可以透过这个客户的相关表单呢，把这个客户的资料把它打开来看。那在这边我们强调就是说，我们让行销人可以看到，应该是一个360度客户的一个行销上跟他销售上跟服务上的一个整合式的一个概观。所以呢，这边除了可以看到客户他的一个详细的个人资料之外呢，可以透过左边呢这边 Dynamics CRM 他本身的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制定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针对这个客户他的相关的通话记录，或是他的销售记录、服务记录，那甚至像我们的我们所关心的像他的一些行销的一些记录呢，跟足迹呢，都可以透过这个客户的相关的这个表单，可以去做一个查询跟做一个检视的一个动作。OK， 那这边呢，左边比如像这行销的区域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针对这个客户呢，他在哪些行销活动他有参与过我们的这些行销管道。那像现在一般呢，如果我们企业在执行社群活动的时候，当我们这位客户有加入我们的官网的一个粉丝专业的粉丝，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说这位这个粉丝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客户的记录是有什么样的关联。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后端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介绍一些官网的这些 cookie 的追踪，我们可以将这位客户跟他在社群上的一个身份做一个结合。那当我们产生这个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记录上可以看到这个他其实是在我们的社群的身份上，他是哪一个官网的粉丝专业的一个粉丝。那另外呢，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官网的资讯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可以收集回来这个企业的这位客户呢，这位客户他在那个我们的官网上所浏览的一些相关的记录。那例如说像这位客户呢，他所搜索的一些关键字，在我们官网搜索的一些关键字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相关的记录。那针对这个客户呢，他在官网上的浏览的属性也可以做一个评估。那比如说这位客户他可能在官网上针对贷款类型的这些产品，他有做比较多的浏览动作，所以在这个理财的属性分析这边呢，就会将他的分数在这个贷款型这边做一个比较符合的一个评估跟分析的一个报告。Okay. 那另外像那个如果他有针对一些投资型产品去做一些浏览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他的风险属性，一样透过官网他的浏览行为做同样的评估，那在我们的这个客户记录这边做一致的这个分析的呈现。OK， 那我们收集完这些客户的资料回来，不外乎就是要进行对客户进行行销。 那针对这个行销的功能呢，在 MCN 内呢可以透过行销名单去进行。那我们这边呢就展示一个范例，就是我们新增的一个行销名单。那 MCN 呢它提供了两种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名单筛选功能，一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那什么是静态跟动态？静态就是我可以透过筛选条件选择我的客户。那动态呢就是我用同样的条件筛选了客户之后呢，这些客户的数量会随着我的筛选条件透过客户的属性的变换持续的去增长或是减少。那像这边呢透过这个管理这个我们这个名单里面成员的属性呢，我们可以将刚刚我们联络人看到上面的任何一个属性呢作为我们的筛选条件。那比如说这边呢这个名单我们是想针对这个不好意思，我这边比较看不清楚，我们针对这个这个客户族群呢是他是就是我们在官网上评估他是贷款类型的一个比较符合贷款类型的客户。那另外呢他的风险属性是属于比较那个积极类型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筛选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出来我们所要行销的这个客户族群。Okay. 好，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筛选出来的这个客户。那因为我们刚刚是选择就是动态类型这样的一个名单形式，所以当我们的客户如果有符合刚刚我们筛选的那些属性，它都会在这个名单里面动态的去新增或是被移除。OK。这边可能被挡到。不好意思，那个把它放大。OK， 好。那刚刚我们介绍就是在 Dimension 上面呢，我们可以将各种的行销管道整合到这个平台上。那透过呢Dimension 它的一个 XRM 的一个扩充模组呢，我们可以去整合各式各样的一个行销管道。那像这边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整合我们的一个社群的管理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是 Facebook 的它的一个管理的账号跟专业都可以透过 Dimension 的表单去新增。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可以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他只要一次性登录这个账号之后呢，就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系统内部所有权限的这些行销人去使用这个管理账号。那这个账号就可以用来做我们的讯息的发布，可以发布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那另外像我们知道就是说Facebook 它的管理账号其实是可以管理多个粉丝专页，那一样透过 Dimension 它的一个扩充功能，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账号管理多个粉丝专页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那这些都是 Dimension 可以做到的扩充的部分。那另外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像是Plug 的账号也是可以被我们整合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做我们的社群上的运用。那除了Facebook 跟 Plug 外呢，甚至像其他有一些有提供 API 的这些社群的平台呢，例如像 Google Plus 啊，或是 YouTube 啊，也都可以将这些平台整合到 CI 内部。Okay. 好，那刚刚介绍完就是我们在社群这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管理资讯去管理维护我们的这些相关的账号。那透过Dimension 它的行销活动呢这个表单呢，我们可以去规划我们的一个行销企划。那我们可以透过行销活动这样的一个表单呢去规划所有活动相关的内容，包括像活动的一个起讫时间目标跟 目的跟我们的行销预算等等，这些都可以都是可以透过 DMCN 它的行销活动这样的一个表现去做一个相关的设计。那另外呢，像刚刚我们有介绍这个行销名单部分，那这行销名单呢，其实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行销活动这个主体呢，将我们所要行销的这些名单把它加进来我们这个行销活动，那就可以针对这些我们要所要行销的这些目标族群去建立我们要建立的这些相关的行销管理，像是电子报啊、简讯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活动。那像是我们刚刚去展示这些社群的这些专业跟 Player 账号，也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联，那加进来我们这边目前要行销所行销的这些这个行销活动。那这些账号就会作为我们社群活动所要使用的相关的账号。OK。那这边当我们建立完一个完整的一个行销活动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各种不同的行销管道。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电子报、社群行销、简讯跟抽奖等等这些行销管道，都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企划去建立。那我们这边先展示一个电子报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先打开一个电子报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销管道，它是一个电子报的一个内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表单设计，我们不同的活动的管道可以看到不同的表单的栏位。那像电子报呢，其实电子报的功能不外乎就是我们要可以设定排程时间，让行销人可以指定哪时候可以去发送这个电子报。那另外就是透过我们的外部客制化的一个界面，我们可以将电子报文案的一个设计的界面整合到 DMCN 内。那像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外部客制化程式的一个编辑界面，我们可以让行销人去编辑他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主旨跟他的活动相关内容。那针对这些主旨呢跟内容呢，都是可以做个人化的一个设计。那这些个人化设计呢，就会跟我们的名单做相关的整合。所以当我在文案上，我可能今天是要针对某个客户主群做行销的话，那我可以带上他的姓名，然后跟我们名单做一个关联的动作。那这时候当我电子报发送出去的话，他就会作为一个个人化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的一个置换。那当然呢，就是电子报其实不外乎我们就是要追踪客户是否有点击跟开信。那针对我们电子报里面相关的这些连结呢，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筛选。那当客户有点击这些相关的连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追踪，让我们的行销人知道说这个电子报它的成效，那是有哪些客户点击我们的这些连结。那当我们电子报发送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检视我们的电子报的成效。那其实刚刚那个 Steven 在介绍就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的成效是可以回收到 CM 里面。那回收到 CM 里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更有效的运用。那例如像这边我们知道这个电子报发送出去的时候有多少客户有开信，有多少客户有点击，那针对这样的记录，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再利用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对我们这个电子报是有兴趣的客户，我们可以对这些客户做再次行销。比如说针对有点击某些连结的客户，他可能是对某些产品是特别有兴趣，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客户呢去发送可能单价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简讯的活动管道。Okay. 那再来我们看看那个社群行销管道在 CM 上可以怎么样去操作。那这边一样是我们的管道是一个社群行销管道，那我们一样透过一个客制化的这样的一个行销管道的界面可以针对不同的社群账号去做统一的一个讯息的发布。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社群平台去发布不一样的讯息。那比如像是连结啊、上传图片、上传影片，这些都是可以透过CM 平台里面去达到的。那当我们选择比如说一直的讯息之后，我们可以一次发布到所有的我们选择的粉丝专页上。那这个是一般如果没有透过 CM 的整合是比较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一般如果行销人要行销的话，他可能要比较辛苦自己到不同的这个 可能企业里面有不同的产品的这些粉丝专页，那一个个去登录这些讯息。那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一致化的账号管理的机制呢，他可以是选择他要说啊要张贴的讯息，然后针对这些啊粉丝专页就把这些讯息把它张贴出去。那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讯息呢张贴出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检视这些讯息的成效。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跟电子报类似一样的这些成效回收机制，将我们所张贴出去的讯息跟网友粉丝跟粉丝这些所有的互动呢，将这些成效同步回来我们的平台上。那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针对刚刚我们所发布出去的讯息，那有谁有回复，那回复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管理界面去达到。那我们所回收的种种这些成效呢，那不坏屋我们就是为了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那透过 DMCN 呢非常强大的这个仪表板功能呢，我们可以去检视我们各种行销管道的一些成效。那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 Facebook 的每日的回文数，我们可以每天回收回来这些回文数呢，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仪表板去做一个趋势图一个呈现。那另外像是我们如果管理很多的粉丝的专业的账号呢，我们可以去看这些粉丝专业的账号它里面所累积的粉丝数量都可以做一个呈现。Okay， 好，那我们最后回到了这个王小花这个客户呢，那在最下方这边呢我们可以将这个客户他过去参与我们所有的行销活动的一个记录做一个分析的动作。那这个分析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以评分的方式给予这个客户对我们这个活动的参与度给予分数。那比如说他有没有收到简讯啊，那他的那个电子报他有没有去点击啊，有没有去开信，这些我们都可以给予适当的分数。那例如说像他在社群上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互动啊，那当我们统计完这些分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评估这个客户对于我们的行销活动的一个参与度的一个贡献。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评估这个客户在我们企业的行销管道上的一个参与的程度。那我们可以针对这样的资料去再进行进一步的名单的筛选。OK， 好，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抽奖活动。那我们会有一个实际的 demo 去演示刚刚所介绍的部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刚刚就是各位都很热烈的参与，就是你们的资料都有进来我们的透过我们的那刚刚展示那个官网有进来我们这边的前客的资料。那所以我这边我可以打开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浏览过的资料那演示给大家看。那这个是我今天稍早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官网上所留下的资料。那比如说我在官网上的我所搜寻的一些关键词都有被记录进来。那例如我在官网上的一些浏览行为，我浏览哪些网页有被记录进来，那我填了什么表单，留下什么资料，这些都可以都可以透过我们官网跟我们的 CM 的借接把这些官网的这些我们的客户访客的足迹呢保留在我们的前客这些资料里面。那当这个前客如果转换成我们正式的客户，我们一样可以保留这些记录做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OK，那我这边要展示就是我们将大家筛选到我们的一个抽奖名单内。 OK， 那就是透过刚刚影片里面所介绍这个管理成员的功能呢，那我们将这个大家加到我们的抽奖内。 OK，OK， 所以大概有八十几位。那我这边特别注意一下，我把我自己删除掉，以免我自己抽到奖。OK， 那我们刚刚所要表达就是透过我们回收回来的各式各样资料包括从官网回收回来这些资料，或者我们从行销管道回收回来这些成效， 都是可以透过我们 CI 的名单的筛选界面去做一个筛选。那当然就是透过这些成效，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整合跟一些筛选。OK， 那针对我们刚刚有介绍的一个行销企划呢，我们今天有准备好的一个抽奖这样的一个活动管道。OK。那这个抽奖活动管道呢，已经有这份名单进来。那我们今天的头奖当然是我们 Microsoft 的 Surface RT， 然后另外还有二奖跟三奖。所以我们现在就演示，我们就是即时做一个抽奖动作。那待会抽奖完呢，它会有一个中奖名单产生出来。那我们再透过简讯这个管道，会将奖项寄送给将这个简讯中奖通知寄送给幸运的来宾。那如果各位有收到简讯的话，就待会请各位可以上台去来领奖。OK， 那我们就是先投奖，不好意思。OK， 好。刚二奖没抽到，我等下会补充啊。OK， 好，好，那我们这个简讯内容就是我们会带上各位所填写的姓名，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抽奖的奖项，所以待会各位收到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讯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那个抽奖的动作。那请问哪位抽到大奖呢？有收到简讯吗？还是关机吗？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就是演示跟主要的 slide 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这边来做一些回答？好，没有的话，我最后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结尾，就是不好意思，您说是那个对，后面是 Dynamic CRM。刚刚在做抽奖的这些活动都是用 Dynamic CRM。另外一个是做官网叫 Sitecore， 那也是跟 CRM 做借接的一个产品。不是不是，对对对对，它是另外一套做专门用来建置官网的一个产品。对，它其实这个会后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那个产品的部分，如果你有特别兴趣的话。对，它是一套欧洲的产品，那是最近才进到亚洲。那它这个公司也是微软的 partner， 所以它的产品也是纯达内客制的部分。对，那不晓得还没有其他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很快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结尾，就是为什么要做行销？因为我们今天题目毕竟叫做行销大富翁嘛。那我这个我很喜欢看的美国的一个专门在讨论数位行销的一个部落客，那他其实给了我一个蛮好的答案，那我也觉得可以在这边这个分享给大家。他说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成长。为了什么成长？为了公司的业绩成长，为了公司的名声成长， 为了公司的股价成长，那最后其实他必须要为了自己成长，因为在做数位行销过程当中，其实尤其像今天，我觉得我们定这个行销大风的名字也是一个行销的一个活动。那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能没有达到我原来预期那么多的参与人数的这个目的，那我们必须要回去做一些检讨。那在这反复的检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说不是只是为了公司的成长，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自我成长。所以这个是在做行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行销。因为尤其我们在座可能 IT 的人居多，那可能会认为说行销其实跟我没有关系，但其实我认为是有关联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利用 IT 的工具来让整个公司的在行销上面增强很多的能力的话，那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最后就是成为这个行销大富翁的大赢家，那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平台来把这所有的这的管道给集结起来，然后让这个名单可以反复重复的运用，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最后的一个重点。那会后的话其实还是一样有问卷的部分，希望各位可以帮我们填写。那如果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也有兴趣的话，那待会我们也会在那边再多待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交换个名片，那我们有机会可以为各位做更细节的一些解释。好，那在这边到此结束，谢谢。